我们上次谈到，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话，我们可以发现有五个基本的重点，五个基本的重点，记不记得哪五个重点？我们会有要祷告，算了，不问你们了，因为祷告是一个上帝的吩咐，祷告是一个降服的举动，祷告是一个沟通的行动，祷告是一个祈求的行动，祷告是一个跟神合作的行动，是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为何要祷告非常清楚的阐述，是吧？同意吗？其实谈到祷告，祷告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的行为，也或许祷告的对象不一样了，但是 人内心的深处里面、在碰到问题的时候，在危急的时候，总会有一股祷告的冲动，是吧？不论心中默祷也好，或者是我们说的呼天唤地也好，我们这些举动总是希望能够被听到，而且怎么样，而且得到帮助，是不是啊？那么对基督徒而言，祷告是跟神的一种对话，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啊。我们可以说是就好像是孩子或者孙子跟爸爸或跟爷爷对话那么自然，是不是啊？可是我们常常发现实际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自然，同意吗？并没有那么想象的。其实我甚至可以说很多的基督徒，特别是刚信主没有多久的弟兄姐妹们，对祷告常常是感到不自在，甚至有惧怕的，同意吗？都不同意。其实我 讲个例子 我记得我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 我很喜欢参加教会的活动，我很喜欢参加教会的一些聚会，可是刚开始很高兴，聚会要结束的时候我就开始紧张，开始害怕。各位知道我在害怕什么，紧张什么吗？祷告。我很怕被叫到要带结束祷告，所以每次要聚会要结束的时候，时间他差不多了，我心里总是在砰砰跳，然后开始紧张，别找我，别找我，别找我，去找别人，找别人。直到别人被点到以后，我才松一口气。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有这种经验的？你们在这边举手，下次我要找你们祷告啊！为什么会这样子？请问为什么我们在聚会当中被要求带祷告会感到很不自在？为什么我们很怕在聚会中被要求带祷告？为什么？一个很可能的原因，因为我们怕被笑，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是吧？有没有可能？会不会怕？我告诉你特别是在那些很属灵的、很会引经据的弟兄姊妹们当中，你看到他们祷告简直是一篇文采多姿的论文文词美貌了，跟他们在一起我常常感觉是有难言之隐呢。跟他们在一起，我觉得让我觉得相形见拙，是吧？总感觉那天那种祷告，要是我是神的话，一定听他的，是吧？那么漂亮嘛，对不对？绝对不会听我的祷告了，对不对？跟他比起来根本不行了，所以怎么样？我最好安静一点，闭嘴，免得闹笑话。同意吗？你们有没有跟那些很会祷告的人在一起过啊？有吼，会不会有压力？奇怪，我不相信啊！下回我就把你们带来一些很会从头一点话，你就知道。所以你知道吗？碰到这种事情的话，我们就尽可能会推给别人去祷告，不要自己祷告啊。那么需要祷告的时候，碰到需要祷告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不会勇敢的站起来，我要祷告，我为你祷告，不会。身为传道人，身为教会长老，就常常会有弟兄姐妹们来要求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的身体病痛为他们的家庭为他们的公司为他们所面对的难处祷告。要不要为他们祷告？当然要了。当然，身为神的仆人，在教会当中，又好像是教会的大哥大长家长一样，我很乐意为弟兄姊妹祷告。我想想，我很乐意为弟兄姊妹祷告，我觉得也是很好可是你知道吗？我却发现有些人要求我为他们祷告不是他们不会祷告而是拥抱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 你知道他们什么想法吗？我发现有些人为了要求要我为他们祷告，是因为他们认为我是长老，道行比较高，离神比较近，所以神比较听我祷告。啊，甚至有人会讲说，哎，圣经不是讲了吗？义人所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听起来会昏倒。他们认为怎么样？教会的长老行为当然比较好啦，当然比较有资格称为义人呐、啊，所以当然祷告当然就比较会有大有功效嘛。啊，你不去找长老祷告，还找谁祷告？听起来有没有道理？好像有道理啊。有没有听过这种想法？有。有没有自己想过这种想法？有。 我相信我们当中可能就有人就有这种想法。我告诉你啊，我发现不是只有刚信主没多久的弟兄姊妹们不想自己祷告，都会推给别人祷告。我发现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不错的基督徒哦，要他们祷告也是好像要他们拔牙一样哦。每次要祷告的时候就长老祷告，长老祷告。哦，会推，会打太极。我说，这种想法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问题？只有我太太点头，其他人都不点头。没问题才怪的，有问题。问题在哪里？我想请问各位，我们来到神面前是靠着神的恩典，还是靠着我们行为？有人讲行为，我的天哪，要命。我们来到神面前是靠着神的恩典，不是靠着我们行为，是吧？不是靠着我们的作为，是不是？同意吗？其实说实在的，我必强调一件事，神不见得是有求必应，请你注意，以后我们会谈到为什么有求神是不一定，神有时候是有求不应的，这是一个事实，很重要的，但是他会听我们的祷告却是十分肯定的。我讲清楚了没有？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要专注的一个主题，他必听我祷，我们要来谈谈为什么神必定会听我祷告，会听我祷告。我盼望让我们对祷告有进一步的认识，能够有把握的一个确据。好在我们在祷告中真的会经历神的能力，让我们生命能够充满神的同在，神的大能，能够带出一些影响的人。今天的经文是雅各书第五章13-18节。我们刚刚读过，我们再来看一下雅各书第五章13-18节，他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中间有病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然后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恳切祈祷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然后又祷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这是我们今天看的经文。首先呢，从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里的确说什么？的确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哦。那么这些经文呢，显然的什么？当然讲这个一人的祷告不仅仅花时间祷告而已，他的祷告是蛮有力量的，是能够蛮有功效的，能够带出影响力的，同意吗？是这样子的。但是这里的义人真的是指那些行为够好的人吗？真的是指那些在主里面特别道行道有道特别属灵的人吗？特别好。当我们看到14节，你看前面14节，这你们中间有病的呢，他就请教会的牧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我们就跟你讲，的确嘛，你看是不是这样子？对。可是真的就是这段经文的重点吗？如果我要看的话，要看上下文，我们去看看经文的上下文，我相信可以得到一些蛛丝马迹。请问第十三节，我们从第十三节开始。请问第十三节这边说，你们中有受苦的呢，谁该祷告？他是找那些行为够好，在主里面特别属灵有能力的人为他祷告吗？不是。谁该祷告？他自己该祷告。那么有喜乐的呢，也同样的，他自己该歌颂。很清楚了，很清楚了，是不是？同意吗？ 很清楚了，是不是？那么我们先跳过十四节不看，我们先来看看第十五节。十五节这边告诉我们，是出于什么样的祷告叫那病人得医治的？是出于能力的祷告，还是出于信心的祷告？你要故意啊，故意把它画大一点，然后红色一点哈。这个马老师提醒我，颜色要配合好一点，可以清楚的看见的。哎，我们先不管他是谁的信心了哈。这里很清楚的指出，这人病得医治，罪得赦免，乃是什么？乃是信心，是出于信心的祷告，是吧？那么接着雅各呢，就在第十七节、第十八节就举了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你们看呐、啊，跳过去了，这个不对。他说：你们看呐、啊，以利亚，以利亚是当时旧约里面一个先知哈。”一个蛮有能力的人，先知，他说：你们看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哦。啊，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什么？他是不是说以利亚是个大有能力的人？他是不是说以利亚是个行为毫无瑕疵的人？是不是这样的？不是，他说与我们一样的。什么叫与我们一样？意思是什么？他跟我们一样，是有同样的软弱、有缺点、有个性的人，是不是啊？同意吗？换一句话说，哎呀，他也是跟我一样一般呐、啊，没有什么道行不道行了，没有什么属灵不属灵了哈，跟我们一样的啦，差不多的啦哈。对，但是雅各确切的说什么？雅各确切的说，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了。哎，你喜不喜欢这样的？喜不喜欢这样？如果这样祷告？祷告神啊，我们家都需要水，啪下一大堆雨，打停了，够了够了，那就停了。你还是说神啊，我们需要家都需要水，太阳出来。哎呀，我们不要太阳了，我们需要太阳，然后忽然间倾盆大雨。我们不会这样子，我们希望这样子，对，祷告有雨就有雨，祷告不有雨就没有雨，是不是啊？对不对？啊，这有什么意思啊？以利亚的祷告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的嘛，他不是说举病做做仪式而已。以利亚的祷告是有功效的，是有功效的，是很不一样的。哎，想一想哈、哦，雅各在这边一方面说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跟我们一样是一样的人；另外一方面他又说以利亚的祷告是有功效的。他的这个例子在表明什么？在表明什么？功效的祷告的秘诀不在于人，而在于心，在于能力的高低、行为的良好，乃在于祷告是否出于信心。我讲清楚了没有？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从这几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段圣经的重点是信心，而不是能力或者行为。讲清楚了吗？是不是啊？那么第十四节这里提到教会的长老可以奉主的名为生病的弟兄姐妹抹油啊，这又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讲这种话？我们要了解哈，圣经里面油有特别的意义在里面，油代表了圣灵的恩膏，没有抹油哈，圣灵的恩膏在里面，代表着上帝的能力。抹油是象征着祝福圣灵恩膏的复辟，跟上帝能力的同在。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神赐给教会的长老一个特别的职分，可以为教会有病痛的肢体献上祝福的祷告。祝福什么？祝福他有一个圣灵恩膏的复辟，祝福他有一个上帝能力的同在，可以叫他的病得到医治。我也曾经为弟兄姊妹们抹油祷告过，这是神赐给我们做教会做长老的一个特别的职分，我就讲清楚，这是神赐给我们一个职分。可是请你容许我说，这个不代表长老有什么特别的能力，这不表明长老有什么过人之处，这只是我讲我自己的，没有讲莫长老。的确，我相信教会的长老有来自于神的托付，对主的认识在属灵上可能比其他人深一点点， 可能一点点走在前面一点点，可能。但是，神赐给教会长老这个职分，我相信不是因为这个人有特别的能力或过人之处，最少我自己看我自己是这样子。乃是因为什么？乃是因为他是神呼召出来的仆人。我讲清楚了吗？是个仆人，代表着教会，他可以代表教会为有病痛的肢体献上主祷告，祝福这个弟兄这个姐妹有圣灵恩膏的覆庇，有上帝能力的同在，可以为他的病得医治来祷告。我讲清楚了没有？实际上请你容许我说了，若不涉及到这个抹油这个观念在里面的话，我们所有的属神的人，我们所有属神的人都可以为弟兄姐妹们祷告。你们怎么不怎么兴奋的样子啊？奇怪啊！这个是不是好消息？哎呀，拜托，你们真的要命！弟兄姐妹，请你容许我说，这不是能力问题，这是什么？信心问题，好不好？这不是能力问题，这是信心因素。因而嘞，第十五节他就说了，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也就是这样子啊，十六节雅各就做结论说什么，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待，你们就没有，他们说所以你们要叫长老来带你们认罪啊，叫长老来代求，没有，他说怎么样？你们要怎么样？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我们下礼拜我们再谈一件彼此认罪和互相代求很重要的观念。他说可以使你们可以得医治。我再次请你注意，这里没有说也要去找一个能力有能力行为良好的人来祷告，没有，却说什么样？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弟兄姊妹，我希望我讲得清楚了啊。我希望我讲清楚了，我希望我们都能够看到这里经文的重点。这里经文的重点不是个人的能力的高举，乃是会众信心的凝聚。信心很重要的，不是要强调个人的。这里信心指的是什么？信心是在一种信念，一种信任，是神给我们这种指示。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什么？未见之事的确据。你没有，你已经感觉到那个实体，你感觉到那个确据在里面了。信心是奠基在神的话语里面，甚至奠基在神的身上的一种心态。我讲清楚了没有？一个很简单的说了，信心是我们相信神会关心我们生命当中的细节。信心是相信神会关心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细节。信心是我们相信圣经讲得很清楚，圣经说什么？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不要忧虑，因为神都会看顾的，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信心是我们相信神是我们的天父，他关心我们细节，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啊，很重要的。第二个，所以你看，信心是相信神会关心我们生活当中一切的细节。那么第二个，信心是我们相信神会回应我们日常的祈求。信心是我们相信圣经说什么？圣经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信心是相信神不仅关心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细节，他更要来回应我们的祈求。也就是因为这样一个信心，让我们的祷告成为实际，让我们能够彼此怎么样？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让我们的祷告大有功效。好，那么而在这个做这个结论以后呢，雅各就插了这句话：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当我们有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发现其实这句话是一句宣告，这句话其实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再告诉我们什么？再提醒我们什么？你我就是拥有这个根基，能够有这样信心的人。这边义人，我再强调一遍，不是指人的表现为义的人，义人乃是什么？乃是被神看为义的人。那是谁啊？谁？谁啊？哎呀！ 你们怎么办？好不好？请你跟旁边人讲说，你是被神看为义的人，就是义人。哎，这个很重要哎，拜托弟兄姊妹们，这边所强调就是这一点。这边义人不是你行为多好，不是你表现多好，乃是在神面前被称为义的人。你是义人，你就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为什么可以拥有这样一个确信？为何我们能够确信神不仅关心我们生命的细节，还要来回应我们的祈求？我们能够拥有这信心的基本认知是什么？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圣经里面我今天提出四个确据给各位参考。为何神会听我祷？我们有一个确据：第一，我知道在基督里我有新的地位。我知道我在耶稣基督里我有新的地位。哥林多后书5:21，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神的义。什么是义？跟神是合灭的，对吧？义就是在神面前我们有一个全新的地位，在神面前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身份地位，对。所以我们不必带着定罪的灵来到神面前呢，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因为福音1:12，大家都很熟的经文是什么？他说凡接待他的，哎，接待他的，他是谁啊？谁？耶稣基督嘛。所以他们说凡接待耶稣基督的，接待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耶。所以这边讲很清楚，一旦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我们立刻拥有一个新的身份。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子女儿。哎，你们这好不怎么兴奋，奇怪，我不懂啊，算了，没关系哈。好，我们是神的儿女，好，很棒哟。那哥林多后书5:22，他接着就说什么？他说我们以神同工的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了。看到没有？保罗的意思是什么？不要侮辱神哦，别让神觉得在2000多年前所做的事情，在加利山上赐给你们的那个爱、那个恩典、那个耶稣基督的救赎，让你们身份改变那个计划，白费了。他说你要注意啊，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啊，白白领受没有用啊。你现在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你是属于神的了，是不是啊？希伯来书10:19讲得很清楚，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因为我行为够好，我表现得很好，我圣经读了10遍、8遍、20遍、30遍，所以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不是的。哎，有人跟我讲说，长老啊，你不了解我，我还不够好，等我够好以后才来受洗，等我够好了以后我才来亲近神。当我把圣经读过一遍以后，我认识了解清楚了神以后，我再来受洗，我再来。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了，对，请你容许我说，你永远不会够好的啦。你不要以为读圣经读一遍读过以后你就对神很了解。我告诉你，我读圣经不知道读几十遍了，道理里面我还有很多地方不了解的。神的道理太奥秘了，我必须说，放弃你要靠你自己变好的这种想法，不要想说我等我完全改变以后我才来信耶稣。你永远要靠自己改变不了的啦。不要等说我行为改好以后我才来受洗。我告诉你，你受洗又说不定还有机会行为改变好一点。我讲清楚了吗？你不要等到你行为改好以后才来受洗，那我要命，我永远不会帮你洗了，洗不了了，对吧？你知道意思吗？请你注意哦，圣经说我们被神称为义，这是白白的礼物，白白的恩典，这是恩典。哎，义不是作品，义不是果子，甚至不是果子。什么叫作品？作品是要去做出来的。啊，什么是果子？果子是需要时间成长的，是不是啊？需要时间成长的。哎，忍耐，圣灵的果子，忍耐。你说我现在要忍耐，马上就要忍耐，可不可能？那才怪了，不可能。人类需要时间的，需要顺从圣灵带领，这是圣灵的果子。果子需要时间成长的。你说我要喜乐，要喜乐，喜乐，喜乐，你越想要喜乐越喜乐不出来，因为那什么？越是果子需要时间的成长，要顺从圣灵的带领的。但是这边讲义是什么？义是一种礼物。什么叫礼物？什么白白的 礼物就给你的，对，你不会说，哎，哈尼，你接下来一百天里面对我好一点的话，我就送给你一个礼物。那个不是礼物了，那是条件了，对不对？那是什么？那是那个 bargain 啊，对。那礼物是说，哎呀，哇，就什么就给你了，啊，你这个就是礼物。哎，你记不记得哈？记不记得，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叫做亚伯拉罕的，记不记得？有一个叫亚伯拉罕，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你记不记得他说什么？他说啊，亚伯拉罕行为表达到神的标准以后，神就称他为义，是这样讲？不是哎，他说什么？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很清楚的，亚伯兰信神的应许的那一天，神就称他为义了。我想清楚了没有？弟兄姊妹，请你记住，我们得救的那一天，我们在神面前仰望耶稣，请耶稣进到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一天，我们那个时刻成为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在神面前就拥有一个合法的地位，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就可以来到神面前。此时此刻，我们已经拥有神所赐的义了。我讲清楚了没有？啊，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讲得很清楚，他说什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圣经说，我们过去是死在罪过当中的。耶稣基督叫我们活过来，圣经说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既是新造的人，那跟以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以前我们是罪人，现在是不是罪人？我们不再是罪人，我们是已经被神饶恕，被称为义的人。讲清楚了吗？哎，你有没有注意到，哦，很有意思的，你看，你可以看圣经，特别看保罗写的书信里面，哦，他写给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哦，写信，对，哦，他写，身为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写信给南谷基督徒会堂的众罪人们，是这样写？不是耶，你注意到没有？你注意到没有？他说写信给耶路撒冷的圣徒们，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们，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们。我相信如果他写给我们基督徒会堂的话，他应该也会什么？写给南谷基督徒会堂的圣徒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因为我们来信，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了。我讲清楚了吗？我们从前是罪人，但是当耶稣基督血洗净我们的罪。第二节我们请你记住， 我喜欢问一个问题，哦，到底耶稣基督的救恩够不够大？够不够大？够大。请你记住，耶稣基督的救恩够大，你再怎么样的罪，耶稣基督的血绝对可以洗得干干净净。阿们。这个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当耶稣基督洗净我们的罪，我们罪就被赦免了，我们就不再是个罪人了。我们是神的圣徒，是神的义人，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一个得胜者，不是一个失败者。这个观念我们要搞清楚。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当然要谦卑了，对吧？但是祷告的时候你怎么样？ 你记得要你的身份啊，心中有神在里面，对，拜托我祷告的时候要坦然无惧，哎，因为神已经把义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到神面前怎么样？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怎么样？去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这个很重要的，就是很多人在祷告里面经历不到神，觉得祷告没有用。我可以讲一个原因，可能是出于被定罪的人，是出于一种害怕，觉得好像神不会回答，神会生气，祷告，哎呀，对不起，哎呦，我有害怕。就这么，圣经提醒我们要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很重要。因为什么？因为你是在神面前被称为义的人，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啊，第二个，我清楚在耶稣基督里，我有新的生命。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大家都很清楚的，盗贼来怎么样？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但是我来，耶稣基督来是什么？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凄惨，是不是？我很喜欢用这句话。我告诉你，请你记住，这个话很重要。耶稣基督来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绝对不是凄惨。我一再强调一句，当基督徒不是从一个苦海跳到另外一个苦海啊，绝对不是。成为一个基督徒是从苦海跳出来到 乐海，不是乐园啊，从苦海跳到乐园里面去，讲清楚了没有？我们在数据六年，我们拥有一个新的生命，而且是一个什么丰盛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肉体的生命，但是请你记住，当你相信耶稣基督那一刹那，你成为神的儿女，那么圣灵就进到我们里面，此时此刻你拥有另外一个新的生命，这是神的生命，是大能的生命，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是一个很丰盛的生命。我讲清楚了没有？好，所以第十章二十七节这个生命的拥有一个特权。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他就说什么？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耶稣说我也认识他们。耶稣是我们，耶稣认识我们，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认识我们。所以下次在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是一些一丝化的祷告，不要只是宗教式的祷告，祷告期待神在你身上有作为，期待神要对你说话，相信神在要显明你的心意，显明他的心意在你身上。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你可以在祷告中经历神。第三个，我相信在基督里我拥有新的圣约，拥有新的圣约。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第二十节，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他说饭后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这个约我们必须要了解当时的情况，在旧约，在圣经的时代里面，立约通常是一个强的一个弱的，一个强的王跟一个弱的王之间的一个约定。弱的一方面，弱的王会向强的王投降，说我所有的一切，我的金银宝石，我的房子，我的车子，所有的一切，王国里面的一切，我保证通通是属于你的。那么这个强的王，一方面强的王也会承认说，你降服于我，我要让你知道，不论你遭遇什么事情，不论你遭遇什么危险，不论何时你需要我的协助，我向你保证，我会因此是此刻立的约，我会一定会来搭救你，我必回应你的呼求，我必拯救你。这个就是当时立约的一个观念，我讲清楚了吗？同样的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那一刹那，那一刻我们跟神之间就有一个立约的关系。我相信耶稣基督救赎，耶稣基督进来，我把怎么样，我们是属神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新的约。在新约里面被强调一句，我们是属于弱的一方的，所以我们可以跟耶稣说，神啊，耶稣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你了，我把我的心给你了，我把我的爱给你了，我把我的才干，我本来力量，我的时间，我的敬拜都奉献给你。当需要或者是危险来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强的一方就是神的一方，神必施恩帮助。这是约的观念。古时候立约的一方如果违反了约定，会受咒诅的但是神是什么？不会的神会遵守他的道理。圣经说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当危险需要来临的时候，神一定会来施恩帮助我们。讲清楚了没有？只要我们呼求他，他必定会回答。他圣经说又将又大又的事向我们显明，很重要的，神绝对不会违反。我们说实在的，我们会人后会有失约的时候，会失信的时候，但圣经说神是信实的，永远是信实的，他怎么样，他一定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有这个观念，有这个确据，祷告不要好像说神不会听了，不会回答，不会神不会在意了，神啊，我的事业，我的经济，我的家庭，我的婚姻出现危机了，主啊，帮助我，帮助我，你帮助我。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会这样祷告，但是我发现常常我们祷告下面一个还是什么？神啊，我交给你了，你有三分钟的时间，三分钟到了，我就干嘛？拿回来，然后自己又扛了，然后又自己愁苦，有没有这种现象？有啊。我们祷告祷告祷告了，但是怎么样，重点就变成我自己又要去扛了，好像怎么样，好像神不会遵守约定一样。拜托，下次祷告的时候拜托相信书我们心态上要正确，好不好？我们有一个新的约，而且是知道他一定会垂听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不知道他要怎么回应可能不会照我们的想要的回应，但是他一定把他最好的给我们。讲清楚了吗？是不是 他一定会最好的回应我们，哦，相信他一定会垂听我们祷告，啊，第四个，在基督耶稣里我有一个新的恩福。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一个恩福，你知道吗？加拉太书第三十三十四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啊，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边讲到耶稣被挂在木头上，啊，就是被咒诅，那一切失败的咒诅都被耶稣基督给什么过去了。耶稣承担了死亡的咒诅，好让我们得体验生命的福，是不是，啊，耶稣承担了咒诅，好使我们拥有义的福，是不是，啊，他承担了贫穷的咒诅，使我们成为富足。圣经不讲了吗？对，好，啊，当然这个富足哈，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个富足，你相信耶稣基督以后，神就给你千万亿万，成为一个千万亿万的富翁，啊，我也希望是这样子，那我相信也有可能有一些人神特别祝福你，特别恩待你，给你成为很有钱，没关系，啊，如果你有这样的话，想一想，这个不是给你，不是你自己的，是神给你的，所以你要知道怎么样使用你的能力。我相信这里的富足，圣经所谓的富足是让我们生命非常的丰盛，很有意义，这不一样，我讲清楚了吗？但我们生命有很丰盛，很有意义，而我们所需要的什么也会充足有余，哦，可以行很多的慈善神所喜悦的事情，这是富足，哦，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做的咒诅要赐给我们富足，让我们的软弱变得刚强。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个全新的福，哦，在十字架上耶稣承担了一切的咒诅，让我们得医治，让我们的软弱得医治，让我们得刚强，啊，让我们所做到的那些混乱，那些不安，完完全挪去，可以更让我们有一个更平安。啊，这个福，啊，就好像是一把伞一样，啊，一把伞打开以后很重要。为什么打开伞？外面下雨，打开伞以后外面有雨，伞底下有没有？有没有雨？除非那个伞是破洞的，啊，不然的话下面是平，里面是稳。平安稳妥的了，弟兄姊妹，很重要的，哦，那么这里说神最大的福是什么？神最大的福是什么？这第十四节讲什么？这边是什么？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着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这边的最大的福是什么？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同在，弟兄姊妹，圣灵同在重不重要？圣灵同在很重要，弟兄姊妹，有圣灵同在，他会指引我们，带给我们确据，甚至他会为我们带球，哎，是不是，啊，所以祷告的时候不要定睛在一些难处里面，弟兄姊妹要看要看所当看的。虽然我们可能面对一些咒诅，但是请你记住一件事情，哦，我们里面的比外面的更大，阿们。弟兄姊妹，在我们里面的远比这世界的更大，圣经讲得很清楚。请你注意，哦，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所成就的恩典够我们用了。我再强调一遍，请问一下，耶稣基督的救恩够不够大？够大。耶稣基督的恩典够不够大？够大，够大。弟兄姊妹们，弟兄姊妹，因为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恩典够我们用，所以我们才能够一次又一次的靠着神的恩典跨越过去，成得胜。因为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我们有一个新的恩福。当我们有这样一个确据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有这样的确据，我们才可能说，我不受到疾病，我不受到贫穷，我不受到死亡，不受到那些罪恶的辖制，我可以在主里面靠着主刚强得释放。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所以弟兄姊妹们，为什么神会听我们的祷告？为什么我们祷告是大有功效的？神会听我们祷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新的地位，所以我可以坦然无惧。很重要，是不是？第二点，我在耶稣基督我们有信命的人，所以我们不必听别人说主说什么呢，你可以直接跟什么，跟神说什么。好，第三个，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我有一个新的身源，所以我确实在需要的时候我能够指望神一定要来保守来帮助我。好，第四个，我在耶稣基督里我有新的恩福，我打开属灵的神，虽然外面的环境一团糟， 但圣灵会医治我，保护我，不论环境如何艰难，我可以靠着主来胜过。因为再说一遍，因为在我里面的怎么样，比这世界的更大。弟兄姊妹，这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拥有这一切。我们就是因为拥有这些，我们可以有确信，神不仅关心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细节，他更要来回应我们的祈求。弟兄姊妹们，我讲了这么半天，你知不知道你拥有这个宝贝？你知不知道你拥有这个宝贝？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这里的义人指的就是谁？你讲了半天，搞了半天哦，好不好听你讲说义人就是我。弟兄姊妹，你知道你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吗？因为你就是在神面前是一个义人，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你知道你的祷告是大有功效，大有莫大的能力的吗？你知道你的祷告能够让你的生命、你的家庭、你的事业、教会、你所站之地，甚至于这个世界因着你的祷告改变吗？弟兄姊妹们，我盼望你能够好好的使用这个宝贝，因为这是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心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因为知道我们在世行走，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明明知道我们祷告是跟你一个连接，明明知道祷告是我们跟你的沟通，我们明明知道祷告是能够从你那边支取力量的一个泉源，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愿意去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受到限制里面，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这么坦然无惧的来跟你交通。天父，谢谢你，你借着雅各在这边来提醒我们，我们不需要来祈求别人祷告，我们彼此，我们自己真的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因着我们的生命的不同，因着我们地位的不同，因着我们在你里面身份的不同，我们真的是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面前，我们得连续蒙恩惠，可以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天父，你恩待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敏锐的心，让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个真理，以至于让我们生命能够得到释放，能够得突发，以至于我们能够很无所惧怕的随时随地的跟你相亲，以至于我们生命也能够活出不同，带出影响。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圣名，阿们。